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尽管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告知法轮功真相，但是也有中共谎言实时的毒害。一位70多岁的老人终于在罹患致命的癌症后开始念诵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劫难。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父亲的亲身经历。我父亲70多岁，退休前是一个县团级领导单位的一把手。在中共迫害大法之前，父母看到我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知道大法学员是在做好人，练功能祛病健身。父亲很支持我们练功，单位的大会议室、小会议室都提供给我们学法交流用。母亲也准备走入修炼。可是迫害发生后，我因为坚持修炼讲真相，多次被非法关押，还被非法劳教判刑。父亲和家人都承受了很大压力，对邪党很恐惧，加上长期的洗脑宣传，让他们对我们的讲真相不理解，认为是在搞政治。特别是父亲不愿意三退，母亲也不敢修炼了。同修多次很用心地把真相资料送给父亲看，让他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也了解了不少其他方面的真相。近年，父亲的一位在海外的大学同学也经常给他们传递一些披露邪党内幕的消息，父母开始对邪党不满了。我给父亲讲科学家做的水结晶试验，当接受正面良性的信息时，水结晶体非常漂亮。当接受负面信息的时候，水结晶体变得丑陋。人体也是一样。父亲认为有道理，家里那些邪党党魁的书籍很多。我说，那些书谈的都是战天斗地的大话、假话，对生活、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作用。其实您也没有认真看过，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场，那些书籍发出的都是不好的信息，不好的场。我建议他作为废书卖了。父亲觉得有道理，把那些书清理了。2022年，父亲出于对健康的忧虑，同时感受到我真的是为他好，用化名三退了。2023年7月，父亲查出患了前列腺癌，已经是晚期了，并且已经扩散到其他组织，只是还没有扩散到骨头。而且父亲还有其他比较严重的基础病，省城大医院的专家不愿意冒风险给父亲做手术切除癌变组织，建议采取保守的化疗。我求慈悲的师父救救父亲，给他时间， 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真相，同化大法。第二天传来好消息，本地一位不错的医生有信心冒险为父亲动手术切除癌细胞。父亲心里惴惴不安，我赶紧给他送去一个新的 MP3， 可以挂在脖子上听明慧广播。我下载了许多癌症患者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神奇康复的故事。我说，爸爸，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念10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好转的。父亲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答应了我。他每天念100遍九字真言后，容易保持平和淡定的心态。他的平和让家人都很佩服。我告诉父亲，上手术台后一定要念九字真言。父亲答应了。经过8小时的漫长手术，然后24小时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手术很顺利。父亲告诉我，他在手术前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7天后父亲出院，医生觉得他恢复的状况比他们预期的好很多。因为手术中为了保护神经，有些癌细胞还没有彻底剥离清除，医生强调父亲回家后一定要吃专门抑制癌细胞的药。父亲知道这种药有很大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脑神经受损。我劝他每天多念九字真言，大法的威力是药不能比的。每天明慧网上几乎都有念九字真言出神迹的事。经过全家人讨论商量，决定改吃中药。父亲出院2个星期后，第一次血液检测结果癌细胞指标比出院时减少一点了，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把明慧网上下载的《明白》期刊给父亲看，里面内容很多是结合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和古代中医对人体和宇宙的探索，例如，人得病有深层缘由，人类手见经络，2000年来中医都对了。我的中医智慧的源泉，天与木等。这些内容让父亲很感兴趣，他说简直就像神话，又像玄学，还结合现代科学。他很喜欢那些故事，说要多看几遍。他每天要散步10000步，他就一边走路，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再数着念多少遍了。2个月后，父亲的检测指标再次好转。到第3个月，癌细胞已经近乎消失，医生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父亲已经把念九字真言作为一种习惯，我也给他送去宝书，转法轮。去年过年前，父亲终于克服各种干扰，看完第1遍转法轮。现在还在坚持一有空就看书。全家人见证了父亲癌症的好转，都开始相信九字真言的威力。去年我90岁的公公生病住院，父亲还打电话告诉公公，建议他也念念九字真言。回想父亲一点点脱离邪党，一点点接受真相和大法的过程，感到师父的精心安排和慈悲保护。父亲患癌症反而促使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威力，也让家人开始接受大法。谢谢慈悲的师父。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被饿死的老奶奶又活了过来，她把死后上天看到的景象说给了世人。本来家人只当她说胡话呢，后来她说的呀都一一应验了。老奶奶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2007年，父亲去世10周年，我回河南省南阳市老家祭奠父亲。近70岁的堂哥在父亲的墓地给我讲了奶奶的故事。这是个在当地流传近半个世纪的真实的故事。故事呢是这样的：1960年左右，那个打右派的年代，奶奶在城里的二儿子被打成了右派。城里的房子被没收，全家受株连被撵到乡下，住在一个牛棚里，牛棚四面透风。孝顺的二儿子不忍心让80多岁的老母亲跟着受罪，暂时把老母亲送回老家哥哥那儿。奶奶一生虔诚念佛，可屋漏偏遇连阴雨，不久又赶上了大饥荒。80多岁的老人哪儿经得起这接二连三的折腾？到1960年的春天，奶奶被饿死了。奶奶死了，老亲旧眷都到了，二儿子也回来了，棺材都准备好了，只差安葬了。二儿子悲切地跪在老母亲身边，声声呼唤，人们正哭得伤心。忽然奶奶嗯呀一声又活过来了，人们这一惊非同小可。奶奶活过来了，精神非常好，一点也不糊涂。奶奶说，我没有死，我只是饿极了，上天找老天爷去了。一生虔诚念佛的奶奶开始对儿孙们讲上天的经历。奶奶说，我上到天上往下一看，人间正在过大劫难，死了好多好多人呐，死的人多得很呐。我一看老二家有难过不去，我就去找老天爷给老二求情。还没找到老天爷，又看见地上的人们都在忙着插红旗，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抢着插红旗，插得满地都是红旗。插完红旗，人们又拿着尺子量地分地，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世上还是乱哄哄的不太平，好像又有更大的劫难来了。忽然来了一个穿金黄色衣服的人，在地上插着金色的黄旗。开始是他一个人插，后来有两个、四个，插金色黄旗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插红旗的人忽然围着插金色黄旗的人就杀，好多人围着一个人杀，可就是杀不死，杀一个变两个，杀两个变四个，杀四个变八个。 最后越变越多，越变越多。天上地上到处都是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原来那些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都是神仙呐，落地生根，杀不死呀。最后，天上地上都插满了金色黄旗时，那些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只有金色的黄旗了。漫天满地都是金色的黄旗呀，天下太平了，地上的人都有福了。原来最先那个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是个大神仙，专门给人送福来了。我正看得出神，人家催我回去。我说，我不能回去，我家老二有难，我得找老天爷去。老天爷来了，我看到老天爷，赶紧跪那儿给老天爷磕头，给老二求情。我磕了好多头，老天爷才准了我的情。我欢喜地赶紧磕头谢老天爷。有人推我一把说，快回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就回来了。以后奶奶就常常说着，哎呀，我饿得慌呀，那个送福的大神仙快来吧，我饿呀，我快饿死了呀，大神仙快来吧。奶奶又活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里，奶奶向人们反复讲着她在天上看到的事，只要有人来看她，她就讲。开始家人也没怎么多想，只说奶奶老糊涂了，只当她说胡话呢。随着故事越传越远，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害怕了。当时正是人们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万岁喊得震天响的年代。奶奶却说，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这样的反动言论在当时是要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坐大牢的，这让家人在饥饿中又多了一份恐惧。一个多月后，奶奶最终还是被饿死了。这次奶奶真的死了，再也没有活过来。二儿子也没能回来给老母亲送终，因为他是右派，共产党是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的。奶奶死后不久，老家的人得到音讯，共产党把老二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说奶奶家是贫下中农，是下边人搞错了。不管怎么说，老二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这是件喜事儿。老二和家人心想，是不是老母亲在老天爷那儿求的情应验了？他们在没人的地方给老天爷磕头谢老天爷。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的中国人就像奶奶说的那样，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抢着插红旗，插得满地都是红旗。上地干活，红旗插在地头上、架子车上、送粪的担子上、手里拿的、门上插的，全是红旗。人们心里嘀咕， 怎么奶奶的话又应验了？到了七十年代末，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了，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搞什么包产到户。人们惊奇地看到奶奶说的第三件事应验了。人们又拿着尺子量地分地，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家族中的老少爷们聚在一起，兴奋地说，怎么奶奶说的话句句都应验了？奶奶临终前说的四件事，二叔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文化大革命满地插红旗，包产到户家家都分了地，这三件已经应验了，现在只剩下第四件。那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地上插满黄旗时人都有福了。这是啥意思呢？家族中的人不时地在心里揣摩。刚刚分了土地时，人们憧憬美好的未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能早点过上好日子。谁知共产党明补暗诈，明着减免农业税，结果是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作物资全涨价，而在收粮时又把价钱压到最低。当人们回忆起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滥杀了无辜百姓8000多万人时，似乎渐渐明白了。在中共的魔掌中，中国人想过好日子比登天还难。他们又想起了奶奶的话，他们凑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奶奶说，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是不是说共产党完蛋了，咱们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呀？乡亲们越来越急切地期盼奶奶说的最先那个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是个大神仙，专门给人送福的大神仙快快降临。他们议论了好多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好多年，望眼欲穿地期盼着那个送福的大神仙，期盼着金色黄旗早日插满人间，期盼着人都有福了的那个时刻早日到来。堂哥说完奶奶的故事，又接着跟我说，当他们在光盘中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和法轮功学员那金光耀眼的黄衣黄旗时，不住地啧啧称奇，奶奶说的第四件事真的又应验了，奶奶说的四件事真的全都应验了，真的全都应验了，咱老百姓有盼头了，真有盼头了。看完光盘后，堂哥他们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地说，法轮功已经被共产党害死了3000多人，把他们的器官都活摘卖钱了，这么残忍，那大神仙咋还不快点把共产党灭了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共产党员中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人，被中共恶党的无神论所欺骗毒害的10几亿中国人中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人，我们的师父要我们把这些好人都救出来。堂哥他们愣愣地看着我说，法轮功死那么多人，原来是为了救我们呐。好，我们退，娃娃们都来退，退垮他，不能让这个害人精再害我们，再害法轮功了。我很欣慰，老家的人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大家真正舒心地轻松地笑了一回，那是充满希望的笑， 那是憧憬美好未来的笑。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邻居一家三口，仅靠妻子扫街维持生活。儿子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自从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儿子勤奋工作，娶妻生子，丈夫有了薪水不错的工作。一家人衷心感谢大法师父赐予的福分。下面我来讲讲一位邻居明白大法真相后全家受益得福报的故事。前些年邻居家穷困潦倒，丈夫赚不到什么钱，靠自己扫街挣点钱维持生计。他儿子那时刚刚成年，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打架斗殴，惹是生非，还时常手臂挂彩回家，搞得他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整个家就像马上要垮了似的。有一天，邻居来到了我家，向我诉苦，自己吃苦耐劳，操心持家，现在竟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生不如死。我听了之后，便耐心地开导他，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不要抱怨，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一切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非常相信我说的话，从此以后天天坚持念九字真言。由于他发自内心的敬重相信大法，整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子从此变得安分守己，走上了正路，找了份工作，兢兢业业，不久便买了台新车，还找了对象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她丈夫找到了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她自己所在环卫所给她减去了将近一半工作量，可是工资却一分都没有少给。女邻居恭恭敬敬地来到我家，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谢谢李大师，是您帮我们善解了家庭，给了我们福分。尤其是去年，邻居家将原来的老房子拆掉了，重新再建，盖了一栋楼房，将多余的房屋全部对外出售。在社会经济衰退，房地产极不景气的今天，居然卖了个好价钱。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大法弟子在给一伙搞绿化的人讲真相，便立刻凑过去帮忙， 告诉那些工人，大法弟子讲的都是真的，记住大法好，真的会得福报。他经常当众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连见到当地的居委会领导，他也照喊不误。人家胆胆突突地劝他声音放低一点，他却理直气壮地回答，为啥要小点声音，念了对谁都好。下面是一位86岁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遇到的故事。我家住在四川，是个农村妇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我听师父的话，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很多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的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结果重病都好了，他们非常感谢师父与大法。我家有位女邻居姓李，那年身体不好，检查结果得了子宫癌，已经是晚期，医院拒绝给她治疗，叫她自己在家养着，实际就是等死。我听说后去看她，她很悲观，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我说你还有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并给了她一个大法护身符，告诉她，你照着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他立即就念起来，后来他完全好了。我在超市遇到一个老太太，她拄着拐杖，给人的感觉随时要倒。我连忙去扶她，她说，别碰我，一碰就痛得很。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病得很厉害，几个大医院都不收他了，一边说一边呻吟。我看他太可怜了，就安慰他，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送给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叫他照着护身符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师父会帮你。他一听就把护身符小心地收在衣兜里，慢慢地拄着拐杖走了。半个月后，我在街上碰到他，他一把抱住我，连说谢谢。我说你不用谢我，是我师父慈悲，是我师父救了你，你谢我师父吧。他又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有天我给一个婆婆讲真相，她听明白后硬要把我拉到她家去，叫我给她老伴讲。她说她老伴有气管炎，到处治都治不好。我就和她一起去了她家。我对她老伴说，你看我现在挺好吧，其实我原来也有严重的气管炎，修大法后我气管炎完全好了。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好的。他听明白了，我才离开他家。我告诉那位婆婆我的住处，叫她有事来找我。过了两个星期，那个婆婆特意来我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感谢我。她说真神奇，她老伴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好了。我说你不用谢我，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老伴，你们一家人就感谢大法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一元，其中大概就有近五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百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等等。另外，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相反，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想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 17.88 亿，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中生贪污人民币 10.4 亿，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29 亿元，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86 亿元等等。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外界很难知道。同时，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有报告显示，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中国远超很多国家。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以2007年数据为例，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 GDP2.6 万亿美元， 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 ,GDP 1.1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人口才300万 ,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党务支出还不公开，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完全是暗箱操作，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各种刁难寻租之多，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吃喝嫖赌抽，报销何时休。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各类艺术成就之高，令人称绝。但是中共夺权后，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全方位钳制人民，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仅公款出国考察、公车开支、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尤其是中共的 2%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 的社会财富，更是世界之最。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国库都会更加殷实。没有了共产党，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所以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群书治要47卷的政要论中记载，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立官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皆于简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这段话的大意是讲，修身和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礼记》上说，欲望不可放纵，纵观古往今来有家有国的领导者取得成功，无一不是凭借勤俭节约，亡国败家无一不是由于奢侈纵欲，勤俭的人节制欲望，奢侈的人放纵欲望，放纵欲望的人危险，节制欲望的人安全。克制贪欲是一种美德，这对于修身、齐家、治国都是必要的。对个人而言，克勤克俭，不攀比奢华， 不但修养自身，也是持家的方法。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于国家而言，生存发展都需要节俭，这才是长富之道。历览前贤国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关于节俭的例子非常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选下面的三个例子与大家分享。汉文帝勤俭爱民，以德化民。汉文帝从代国来到都城，在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饰、用具没有增加过什么，有对百姓不方便的地方就进行更改，以利百姓。曾经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计算费用，需要黄金100斤。汉文帝说，100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10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给他带来羞辱，修建这露台干什么呢？汉文帝经常穿着粗丝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衣服脱至地面，帷帐不得织纹绣锦，以此来表示敦厚质朴，为天下先做出一个表率。修建霸陵全部采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墓，想要节省一些，不去烦扰百姓。汉文帝对待百姓却很宽厚。文帝曾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的人，文帝还下令年龄80岁以上者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年龄9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赐给帛和絮。凡是应当赐给米的，各县的县令要亲自检查，由县丞或县尉送米上门。赐给不满90岁的老人的东西，由色夫令使给他们送去。郡国2000担长官要派出负责监察的都吏，循环监察所属各县，发现不按诏书办理者，给以责罚督促。汉文帝珍惜民力，作为一代帝王，黄金100斤应该并不是很大的数目，但是为了百姓着想，最终取消了修建露台的想法。相反，汉文帝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需要花费用度的地方合理调配，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司马迁称赞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意思是皇帝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用道德教化百姓，因此四海之内殷实富足，兴起了讲究礼义的风气。汉文帝和其子汉景帝的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一个盛世，汉文帝被奉为贤明帝王的一个典范。诸葛亮诫子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曾向蜀后主表明自己心愿，臣在成都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子孙们的日常衣食费用已有宽裕，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额外的花费安排，随身衣服饮食全有国家供应，无需再置其他产业来增添家财。待臣离开人世时，不让家有多余衣物，外有多余钱财，使自己辜负陛下的恩宠和信任。及至去世，果如前言。诸葛亮遗言命令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势修建坟墓，墓穴仅能容纳下棺材，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必用其他器物殉葬。 诸葛亮晚年给他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君子的行为操守，从静思反省中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清心寡欲，无法使自己的志向坚定明确，不使内心达到安定清静，就无法实现远大的目标。这封书信就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诫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已成千古名句，为后人所称道。诸葛亮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和他的许多其他高贵品格一样，他勤俭的美名载入青史，千古流传。司马光崇尚节俭，淡泊物质。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死时卖掉田产来办丧事，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据《宋史》记载，仁宗一次钱物价值100余万，司马光带领同僚们多次上奏章，认为国家有大忧患，中外困窘贫乏，不可以专用钱薪故事，如果一次不可以辞谢，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以佐助山林之用。朝廷没有允许，司马光于是用他所得的珠宝作为建院的公使钱，把黄金赠送给旧事，意思是家不藏财。司马光写给妻子司马康，教导他应该崇尚节俭的一篇家训中写道：有德行的人都是从节俭做起的，因为如果节俭就少贪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少贪欲就不被外物意识，可以走正直的路，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少贪欲就能约束自己，节约费用，避免犯罪，使家世富裕。所以说节俭是各种好的品德共有的特点。如果奢侈就多贪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贪恋爱慕富贵，不循正道而行，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挥霍，败坏家庭，丧失生命。因此做官的人如果奢侈，必然贪污受贿，平民百姓如果奢侈，必然盗窃别人的钱财。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恶行。司马光为人恭敬节俭正直，他对儿子的教育也很严格，他担心社会奢靡的风气影响年轻人，所以撰写了这篇家训，希望后人发扬简朴的家风，不要奢侈腐化。这封家训就是训俭示康，为后世津津乐道，经常被人们引用作为训诫。有德性的人会努力实践勤俭节约，它是一种美好的品行，自古就被圣贤所尊崇。奢侈挥霍无度会招致德损家败，正所谓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许多古人相信人一生的财富用度是上天早已赋予规定的，这一切都是有定数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拥有再多家产的富人如果奢靡浪费，会遭人怨恨，终有一日会败光财富。享有财富而又有美好的德性，财富才能长久。并不富有的穷人努力勤俭节约，克制贪欲，多行善事好事， 生活会留得余裕，赢得尊重，也会为自己奠定美好的未来。正所谓克俭节用，识弘道之源，重耻自勤，乃败德之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